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你而家听紧嘅系 SBS Audio 嘅播客解释澳洲，可以帮你加深了解澳洲。
大家知唔知道热浪其实对健康会带嚟几大嘅风险呢？随住澳洲嘅热浪变得越嚟越频密，了解热浪嘅风险同埋点样应对就变得越嚟越重要。澳洲嘅夏天一向都炎热，而喺气候持续暖化之下，热浪预计会出现得更频密，强度亦都更高。所谓嘅热浪就是指某个地区嘅日夜气温连续三日以上都维持喺高水平。喺热浪期间，住宅、工作场所同埋基本设施往往都难以有效降温，唔单止令人感到唔舒服，亦都对健康构成风险。澳洲气候服务机构最近就发表咗全国首份国家气候风险评估，指出全球暖化嘅情况之下，自然灾害嘅性质系改变紧噶。雪梨大学高温与健康研究中心嘅学术总监 Ollie J 教授就话：呢一啲改变其实已经非常之明显。
过
去大约二十年，我哋见到热浪出现嘅次数不断增加，而热浪持续嘅时间亦越嚟越长。同时严重程度亦都更高。热浪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多种环境因素同时出现，导致身体承受热压力，继而就引发身体的热负荷反应。热压力是指环境因素，包括阴影之下凉度的气温、湿度，有没有暴露在阳光直射之下，以及风力情况。而热负荷就是身体所承受的生理压力。当身体出现热负荷反应，体温就会上升，增加中暑的风险。而中暑属于一种发炎反应综合症，情况严重的时候仲可以致命。不过 J 教授就说，中暑其实不是热浪期间造成健康风险的主要原因。我们见到的其实是严重心血管事故大幅增加，有心脏病的人士在热浪期间出现心脏病发作的风险会高得多，因为身体会将血液由核心器官转移去皮肤表面尝试降温，这个过程会对心脏造成很大负担，同时身体会大量出汗，增加散热，结果就逐步脱水，继而亦都加剧了中暑风险，就会令本身有心血管问题的人承受更大压力了。年长人士因为出汗的能力比较弱，在热浪期间面对的风险亦都更高。在澳洲，热浪造成的死亡人数比任何其他自然灾害都要多。家庭医生 Michelle Hamrossi 就解释，热浪被称为无声杀手，是因为它对身体造成压力，令慢性疾病恶化。我们亦都知道热浪会影响精神健康，在热浪期间因为精神健康问题而入院的个案会明显上升。热浪对孕妇同样会构成风险，如果孕妇的身体过热，会影响胎儿健康，同时会增加脱水、高血压同埋早产的风险。所以关键是要提前计划同埋了解即将出现的情况，尽量减少在高温之下外出，亦都要设法降低屋企的温度。制定应对高温天气的计划亦都非常重要。你屋企边个位置凉快啲呢？可唔可以整一个避暑嘅空间？好多时可能系屋企其中一间有冷气嘅房，而如果屋企冇冷却设备，可以谂下去边度避暑，例如去朋友或者家人嘅屋企、图书馆、商场等。亦都要预早准备停电嘅情况，例如将水樽放入冰箱，确保食物和药物都妥善冷藏。当室外有凉风的时候可以打开窗，但是当外面的气温高过室内就应该要闩窗。当真正热浪来临的时候，确保一套固定的降温日常程序。我自己家会做第一样东西就是闩晒所有窗帘，然后开风扇。风扇其实是一个很有效的降温方法。尤其是如果你在风扇下面可以保持皮肤微微湿润，而如果开冷气可以设定在26度，这样既可以降温又可以悭电，而定时饮水都非常重要。而 J 教授亦都提醒，风扇的效用其实是有上限的。研究显示，当气温高过摄氏40度，风扇反而会加剧热压力，令情况更差。所以40度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界线，而40度以下就可以用风扇，但是超过40度呢就不建议用了。其他的降温方法包括冲冻水凉、用湿毛巾敷颈、穿着松身的衣物，避免在最热的时间进行剧烈运动。 亦都要避免在日间最热的时间外出。如果有医疗预约，可以看看可不可以改成视像诊症。记得亦都要关心邻居和年长的亲人。而如果你或者身边的人感到不舒服，就应该即时尝试降温。而短时间内如果都没有好转，甚至症状恶化，就应该联络家庭医生。而如果情况严重，例如出现神志不清、晕倒、胸口痛或者是体温非常高，就应该要立即叫救护车。而另一个重点就是，无论时间几短，都不可以在热浪期间将婴儿留在车里面，因为婴儿可以在极短时间内过热。热浪在澳洲正是变得越来越常见，但是只要提早准备，提高警觉，市民仍然可以有效地降低风险，在极端高温之下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刚才是 SBS Audio 的播客，想听更多解释澳洲的内容，请浏览 sbs.com.au/australiaexplained。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